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诶，听我的，诶，好烂的开头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会这么不专心是因为我今天来到录音室的时候呢，我们的机器换了，换一台新的，然后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功能哦。我刚才在那边玩，然后我觉得还蛮白痴的。然后玩一玩之后，我就要开始录音的时候，我想说，就那个心神啊，它也没有回来啦，嘿。哦，真是不好意思，我一定要马上玩一个给你们听，是哪里有病？因为他现在这个有一个可以变声诶，我变给你们听哦，哈，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博。
是不是很荒谬？哎，还是你们哎，你们不可以跟我讲说哦，太好了，以后都用这个声音录音好吗？这样子是不是？会受不了，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还蛮可爱的啊？哎，我真的好喜欢哦，好中意的哦，哦，真的好嗨三嘛！啊，这样可以好好玩了，而且好像其他的一些音效呢，有些被删掉了，然后有一些有升级的这个迹象哦。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希望我们都可以用到它。OK， 大家这个八月过得还好吗？我的八月呢，真的是好好疲惫，所以我就换了一个中医。果然是一个变心的人类啊。没有啦，之前那个中医也没有不好，但是就是吃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诶，这样好像是在买一种毒品的感觉。没有啦，就是之前讲过了嘛，其实是要看缘分啊，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公司的香菱姐呢就介绍了我一位这个中医师。啊，碰巧在我住的地方附近啊，所以我就想说哇，那就试试看啊，如果真的有缘分的话哦，以后看中医给他很方便呢齁、哦。所以我就去看了。然后很特别的是，之前的中医师都会讲其他的症状啊，这个中医师把完脉他就说哦，你火气很大，然后我就想说嗯，可能吧。是什么东西让我火气很大呢？然后就说所以呢，先降你的火气，降你的火气之后你的睡眠才有机会改善，睡眠改善之后其他的症状才有可能会舒缓。好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我才刚吃了一天啦，我觉得那个药呢吃完之后呢有一点点让我蛮想要睡觉。所以呢整个心神好像是比较稳定一点点，我觉得。然后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胀，但这可能是心理作用，就会一直觉得说哦对啊，他现在就是要降我火气呢，这样。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但就吃吃看这样子。那话说，其实有在看中医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就是那个中医有时候就分会给你药粉吃啊，有时候就会给你水药嘛。那水药有时候是帮你煎好的，有时候呢是你要回去自己煮。那我最新看的这家中医啊，哇，他的那个水药，哇塞，不是普通的贵耶，
真的好贵呀。
所以我不晓得能够撑多久啊。但是水药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吃啦，然后医生也没有说逼你说一定要吃水药，只是说如果你想要效果赶快好一点的话，那可能吃水药的这个药效会比较高，这是的确。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咯，好不好？下一次录音的时候再跟他讲说这个中医到底有没有用。好的，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谢谢三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首先要谢谢水瓶温的相亲。相亲啊，好久不见。那相亲说呢，蔡伯，哎，许久不见边岸，许久没有请你喝咖啡，但都是默默的有在听哦，默默的关心，而且真心喜欢七月没有来宾的时候，你独自与我们聊旅行、聊戏剧，仿佛回到第一季。妈呀喂，竟然是2020年的事了。括号来滑回S1 第一季，来怀旧一下。祝你一切都好哦，剧场啊，影视作品啊，重点是你自己，你本人要好好的哦。到家里啦，水瓶温的相亲。你这样是要我们的来宾情何以堪。我们今天有来宾哦，好，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宾呢就是上次就是那个恶意延期的这个郑中龙。 没有啊，就是排舞排的非常辛苦的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宗龙阿龙呢，他今天总算来呢，他等一下应该就会出现在我们的什么排练场，刚本来讲排练场，神经病，因为最近我也一直在排练场，所以呢我整个人生都给他混淆呢。但是呢谢谢全部的相亲哦，的确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本人的健康要好好的，我觉得我真的是睡眠品质非常非常差，所以我希望中医有效。OK， 祝福这个水木的乡亲哦，在台南也是要很好很好。再来呢，我们要谢谢Dear Kenny again， Kenny 说，蔡伯，我觉得人生呢，就是要不断的透过实现梦想，去增加灵魂的厚度。所以每每看到朋友人生呢有新的转变，像要去留学呀，换了新的工作啊，踏上这个壮游的旅程啊，都会替他们感到兴奋。被口水卡到，都会为他们感到兴奋与开心。所以呢，看到蔡伯经历多年出新的作品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兴奋跟开心。当然，作为观众也很期待。记得当年看天书的时候啊，是少数有机会蔡伯还愿意跟观众合影的场合，哎，笑啊，天书。感慨个屁啊。 Anyway， 好的，真的真的非常希望 RNS 可以大卖哦。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是希望可以赞助赠票活动。哎，哎，我真的要真的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多人都是就甘心耶，像 Kenny 啊， Kenny 跟 Austin 的嘛，之前不是赞助我的菲律宾的学生嘛，就是他们要来做校外旅行，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真的非常慷慨的让他们在台南有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可以住，我到现在都还深刻的记得这件事情。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 Kenny 他真的非常的贴心。 Kenny 有一天就是这个 IG 私讯我说，诶，蔡伯 RNS 要卖了，那与其请喝咖啡，那是不是我就多买几张票，然后我就来用赞助票的这个方式，然后你可以在节目上办活动啊，然后那个参与的朋友就有机会抽中 RNS 的票券。其实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要来一下，
真的好感动哦 ，Kenny。
然后呢？但你知道，我们天蝎座就觉得说没有必，不是没有必要，就是说没有非必要，真的不要去麻烦人家，不要这样，因为这个人情真的很大哎。讲穿了还是不想还人家人情。没有啦，真的觉得很感谢 Kenny 有这样的一份心意，然后我就默默的放在心里，然后想说就当做忘记。好没有诚意，没有，其实我一直都记得，然后我想说啊，那如果没有再提起的话应该就没事，结果 Kenny 他这次请喝咖啡的时候他又再次提起这件事情。你让我想一下啦。我希望我们的 Q 号赶快卖完，这样 Kenny 就可以不用多花钱了，好不好？什么样变相的许愿。总之呢真的很感谢 Kenny。 然后呢Kenny 说，蔡伯说呢 RNS 很像某个人的 ass， 这件事情呢莫名的戳中我的笑点，笑了好久啊。40岁过后呢糊在一起啊，这个糊这个动词真的好贴切哦。我也是需要透过不断的回忆跟笔记才能想起很多事件的时间顺序啊，但是之后听到宏源跟嘉贞抛下你说他们都记得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笑。他们两个真的是记忆算好的，那我真的就没办法了，我就继续的让他糊下去。 OK，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Kenny 啊，有你真好。 OK， 再来呢是要谢谢我们的 Vivinew again。 Vivinew 好来没见啊。 Vivinew 说呢，哇，本来想要在蔡伯的生日月在一起斗内，这样是不是有点久啊 ？Vivinew， 现在才八月嘛。好，然后呢，Vivinew 说，但是遇见嘉贞上节目，一定要请喝咖啡的呀。之前呢，因为嘉贞的表演课，才知道呢，在枯燥到厌世的商业社会中，有感受情绪、自由表达的创作机会，人生才有活着的感觉。下班后找回生活的玩心非常的重要。哎，一不小心废话太多了，嘉贞的表演课我大腿。然后呢 ，RNS 票已经买了，祝福 RNS 的票房大卖，早日完售。PS 完全可以理解蔡伯说记忆糊成一片的感觉，我这几年就是这样子过的 ，cool。然后呢，我觉得比较幽默的是 ，Vivinew 在请完这杯咖啡之后，隔天又请了一杯。然后他说要请蔡伯喝咖啡，真的是困难重重呢，哭哭，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你抖内的第一笔，然后发现没有刷过，然后你就想说再刷一笔？很抱歉 ，Vivinew。
两笔都刷过了耶。
真是不好意思哦，但是谢谢你了哈，谢谢你的咖啡，刀仔刀仔嘞。 我要讲什么啊？哦，我刚刚突然想到，因为反正现在的这个看中医嘛，然后我不是说水药非常的贵吗？所以呢，我从本人胖子呢，从这一集正式宣布，以后不要再请我喝咖啡了，请我喝中药。所以呢，大家之后呢，请我喝咖啡的时候，不，这之后呢，这个请我喝中药的时候呢，就可以说，那我要就是请蔡伯喝吃一间水药。神经病。哎，我认真的，一间这个一间吗？那个单位是一间吗？我不晓得，乱讲的。一包了，一包了，就煎了一包嘛，哈，一包水药。哦，一包水药，真的是贵三三呢。哦，要求贵，哦，真的是就贵啊呢。哦，哎呦，要求我哦。所以呢，真的是能够，希望大家能够常请我吃水药。OK， 好不好哇、啊？啊，好的。那么我想一下、哦，上一期的节目呢，我本来一直被害妄想症的，觉得说，哦，天哪，我们这样。把这个节目聊得好像在排戏一样，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无聊到死掉，然后就会就是不听。结果没想到这个反馈还蛮好的，我个人是蛮惊讶的。虽然我们的收听率还是一样低哦，不过我觉得蛮开心的。蛮开心的最大一件事情其实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很优秀，就是你们没有营养的也爱听，有营养的也可以听，就是你们真的包容度很大，我真的太欣赏你们了，我要来给你们一个爱的掌声、啊、糟糕，他现在没有掌声了，掌声是什么？我来看一下，哦，这个是不是有点弱？新的掌声的音效哈，就是这个样子。 OK， 那希望接下来呢也很快的有机会再邀请 RNS 的演员再来我们的节目哦，跟大家聊聊他们其他人的角色这样啊、哦。我接下来的这两周也会一直跑一些通告啊，参加一些其他的节目来宣传我们的 RNS。 好，我们的台北的票房呢持续的进步当中，台中的票房真的是有演跟没有演是这样叫做是一样的哦，所以本人要在这边郑重的问一下，亲爱的，你们有没有人是台中人啊？亲爱的，有吗？举下手。没有啊。台中的朋友，真的，我我真的看到台中的票房是蛮无言的这样的一个是状态哦。所以呢，希望如果你是我们台中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恳请多多的帮我们宣传分享，好不好？那高雄魏武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哦。哇，好嗨桑 ！OK， 那节目的第一个 part 就先到这里喽。我们要稍后一下就要迎接今天的特别来宾，云门舞集的创什么神经病？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郑宗龙今天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次最新的作品。我 OK， talk to you later。很久没有见面了，
哎，
是真的，什么时候？
算年了，
没有吧？那个春斗完就没有见过了，
对啊，所以算年的，
对啊，所以是2018年之后了耶，已经五年了耶。
春斗完之后就真的没见了，
真的啊，
好恐怖哦，
很恐怖，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看到你，我就觉得好像没有
太久没见，
不像一个陌生人，
不然照理来说应该要像陌生人吧？
会。不知道，我有些人我看了，我就是再见到我还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可能是我们够靠近吧。
你不要一来就，你今天这整个人很恶心。
你刚刚录吗？
有，我录。
你不要录。
你看，你吃亏的地方就是你根本听不到现在到底我做什么音效给你听。
啊，有音效。
对，有很多奇怪的音效。
好，你开心就好了，没关系。
好，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
刚那是什么啊？
什么东西？
你刚念了一串是什么？
那是我节目的名字啊，你不会知道不知道我节目名字是什么吧？ 哎，真的不知道哎，
真的
没关系啦。这个艺术总监日理万机嘛，哈，很忙啦，哈。
我又不是在养鸡的，
今天就是自己睡，就是说要上通告，就这样来了。
对对对，
没关系，我这个节目叫做博览会离题
啊。对对对对对，我有在 IG 上听过。嗯，
好敷衍哦。OK， 好，然后反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就是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
你干嘛忽然瞳孔放大？
没有，因为我刚刚就讲错，因为我都讲成什么创意总监奇怪的名字，艺术总监郑宗龙。
okay.
阿龙来我们的节目，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好，因为呢，阿龙说今天是礼拜天，所以是放一个很松的状态。嗯，是因为平常你们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有跳吗？
礼拜六很少。那、okay. 今天晚上有演出了，今天在那个新北市政府前面有儿童艺术节，然后我们去做一些比较推广性的舞蹈的演出。
OK， 你真的要给我离麦克风近一点？
好好好，这样可以吗？嗯，听得愉快。
嗯，不是啊，因为我看得到你的嘴巴哎、欸。
真的？那我要遮起来吗？
其实差不多要这
样
哎、欸。对、
哦、对
对
对，
对呀、啊
哦。好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对得很准了。
你何必这么委屈？明明是可以调麦克风，你干嘛要提摇？对，好，你就尽量啦，好不好 ？OK，、嗯、那因为我们是真的太久没有见面了，
对。
然后我觉得，因为听众朋友搞不好，嗯、我现在都是通常第一次邀的来宾，我都会把听众朋友当作是一张白纸，就是我们真的今天就把大家当作就是没有人听过云门舞集。或者是说大家常常听到云门舞集，嗯，可是就觉得说啊，不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舞团，嗯，然后跳一些跨龙门的舞这样子、嗯、那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啊？今年要推出什么柏林老什么这样子，所以就是会不太知道说为什么要来看这样。好，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情，
没有问题，
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其实我看的那个预告片，我自己也有很多疑问，我本身
是哦，
所以我就直接跳入一个非常深的问题，
好
不
好,
好,
好，
就是很深哦，因为你讲说要跟 AI 合作，
是
我光听要跟 AI 合作，我就一大堆问号，就是你是把舞者的所有的动作透过什么样的一个软体？输入到一个就是说电脑程式里面，然后让 AI 去运算之后，把那些动作在我不晓得，我到这边我就 lost， 我就想说、嗯、所以舞者的动作跟 AI 如何再去重新影响舞者的动作，这两个的关系、嗯、现在有比较清楚的样貌了吗？
有，其实有，其实你没有很浅啊、哦、因为你刚刚所描述的已经在深处了，就是已经对这个事情有很大的理解。我其实我跟你一样，我听到曾国先生说要用 AI 来做这次创作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的时候，我也是头皮抓破。嗯，可是
什么形容 ？OK，
就是一直抓头皮。那到底是什么？我跟你一样，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嗯，那个地方是空白的。嗯，可是。我觉得好像可以是挑战看，因为听起来很有趣。
对，
那举例来说吧，就是像几个月前曾国先生来，他带了一些日本的仪器过来，包含他的电脑。
那我们要先打断一下，嗯，曾国先生，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曾国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一间咖啡店。
没错，
真的有年纪的人都知道这家咖啡店吧，各位听众朋友，认真的，所以真的是我自己的就是低俗的关系，我就真的上网就是去查一下，
还回转寿司。
哎，真的，我想说，原本这是要跟咖啡店合作啊，蛮好的，是这样，其实就是说跟免费咖啡，我不晓得，就是后来查一下，蒸锅大肚先生，
对对对，
其实真的是大有来头哎、欸。
是是是，
那等一下，你等一下再讲一下到底怎么样大有来头。嗯嗯。但我想，我先补充一小点，就是我后来看了一下是，是我发现我早就有看过蒸锅大肚先生他所参与的。作品，嗯，就之前有一支很有名的那个 MV，
哦 ，KO 吗？还是
是哎、欸、是 KO 还 OK？OK，、
okay? okay、天哪，
白痴啊，是 OK 啦
，OK，OK，OK，
好像叫 OK Go 吧，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對，
他们就有一支 MV， 那个时候其实，在 Facebook 上面很流行，嗯、就是他有。几万台的印表机，然后他就一直输出，然后就拍了一个 music video。
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我相信所有看过人都印象深刻，都觉得说：“哇靠、嗯，这创意是哪里来的？或是这个想法，嗯、或这个执行程度如此的精细、嗯，这样计算或什么的。”后来发现那次就是蒸锅大肚先生的作品。
对对对，他非常有趣了、哦，因为他其实他东京理工大学，然后他 用非常多的程式去驱动非常多不一样的物件，
嗯，
不管是 AR VR 或者是虚拟实境这一些，
嗯，
那再回来了，就是他这次带来一个很像我们去中医诊所受伤会用的那些电那电疗贴片有没有，
嗯嗯嗯，
就有一个小机器然后贴拉出两条线贴在你身上的某些部位，
嗯，
那很有趣的现场就是当舞者的那个他贴完之后舞者做那个部位的动作的时候，那个力量的大小或者是他的角度就会影响现场出来的声音，所以舞者如果肌肉用力，假设他一用力就会听到嘣嘣嘣，所以舞者是可以用自己的去控制自己的肌肉打出一些节奏出来的。
OK，
然后再经由他的程式再把这一个我们所收录到舞者肌肉的电流，它变成在那个电脑里变成一个波段，
嗯，
变成一个波形，这些波形就可以再去转化成任何不同的乐器，所以它是从舞者身上肌肉的运动然后去改变那个声音的样貌。
所以这次的影像跟音效跟音乐都是曾国大陆先生会全权的处理。
对，
然后其实音乐的产生也跟舞者本身运动的力量跟力度是有紧密相关的。
对，
那它会是很有机的吗？还是说会先设计好玩到时候出来的是一个成果，还是说现场会有一些很及时的他这样做然后突然，比如他今天跳得特别兴奋突然很大力很大力很大力然后很波涛汹涌，然后那个音乐就会马上的反应在这上面，是哪一种？
我们其实对这个事情也讨论很久，
嗯，
那虽然原本是一个大团，可是我们常常如果一个作品 OK 了他要一直一直被演，
嗯，
那我和曾国先生我们都觉得如果这个东西继续演然后他是一个现场即时的话，等于是后台工作人员可能会要有上百个吧或好多人才有办法去操作这些好几台电脑，哦，然后大家一起去操控这些，
嗯，
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让它是一个经由我们
排练过程的，
对，整个设计好了整个定下来的，因为我们两个都觉得好像艺术还是作品啦，它本身要有一个稳定的东西在，
嗯哼，
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说是宁可我们前面花多一点时间去尝试去实验，然后找到一个最恰当的方式来变成这个作品。
那为什么你平常是个科技人吗？
用 iPhone 算科技人吗？
什么叫 iPhone？
iPhone 啊
神经病你今天不要一直在跟我都把英文讲反好不好，是哪里有病？用 iPhone 不算啦，就是你自己会定，也是说你要定义你自己，但是因为可能直觉上面不会第一时间把你跟例如说很着迷于科技用品啊，
嗯，
然后对于什么 AI 人工智慧啊或是一些科技媒材的东西很比较基本上第一时间不会跟你本人连在一起，至少我不会连在一起，
嗯嗯，
所以我还蛮好奇是这一次寻找曾国大陆先生，我都不晓得要叫曾国先生还是大陆先生，大陆先生，对，
大陆大陆，嗯，
就是的一开始的契机是什么？
嗯，我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科技人，我连那个遥控器都搞不懂，
嗯，
不管是冷气或电视的我都搞不太清楚，嗯，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一方面是我不理解的，所以我才觉得着迷，
嗯，
因为我从小学跳舞，然后曾国先生是东京理工大学的，
嗯，
数学系的，所以有一方面那一个世界是我不理解的，他常常在电脑前面这样子按了一些东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就看到舞者刚被他手机所拍摄下来的一些动态，在舞蹈教室里面的动态，他突然好像变成在某一个虚拟空间然后变成另外一个物件在跳舞，
嗯哼，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做这些转换，
嗯，
我就着迷说有没有这个虚拟的世界跟我们当下看到的这个真实的世界这中间有没有东西可以对话或者是可以互相参与的，
嗯哼，
有没有可能一个作品来把这个事情找到，就像这个作品的主题一样波，
嗯，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听到声音是一种声波，看到光是一种光波，可是那个到底是什么
波，
嗯，
不见得看得到嘛，
对，
它有时候不是那么具体的，虽然它后来可以被具象成一个我们可能视觉上可以看到的一个这个
线条，
对，嗯，一个线条，嗯，可是它在舞蹈的呈现上面，嗯，影像呈现上面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嗯，
是你们这次想要去探索
对，你补充的非常漂亮。
哦，真的假的？
对，不是补充，你整总和的非常好。
嗯，原本要不要雇我？哎，那好，我们先跳回来一点点好了。我们回到一点比较个人的故事好了。我们聊一下，我们是第一次怎么见面的，好不好？你还记得吗？
天哪！
哎，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我可是会伤心的哦。因为我记得，
我们应该是在纽约，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一个瘦子跟一个胖子在纽约街头散步。
哦，
我是胖子，我对不对？这个要录吗？
好，你继续说，我在听。
哎，我们好像走到，我们有去吃自助餐，我记得，喝咖啡，其他我都忘了。
你没有讲到重点。我们去吃马卡龙
啊，真的？
对
啊，五十七街哦
之类的，我不知道哪一街。重点是我们是去吃马卡龙，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还一直在那边跟我讲说，吃马卡龙不是一件很娘的事吗？我就说不会，
对对对，
马卡龙很好吃。结果我们就是在纽约的一间咖啡店吃马卡龙，那是我们第一次莫名其妙的碰面，是在纽约，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 ACC 的受奖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好像之后回来就。三不五十好像会就碰个一下、啊、这样什么之类的、嗯
嗯、有都有去看你演出啊。
哦，真的吗？请问您看过我什么演出呢？
是叫
Reality、
no, no.
你看的什么？
是 Return 吗？
Return 哦，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成品的，
成品的就是 Return 啊。
没有没有，两个不一样，一个是在一个是在新舞台是什么，然后一个是在成品。
那你就是两次看的都是、
啊、真的、啊、我好惨。
没关系，我最近在跟那个天王讲说，过了40岁之后所有的记忆都是糊成一片的，没有关系，
完全是这样，
真的
不是记忆，连看的东西都糊成一片。
不要这样啦。欸，你是几岁的时候接那个艺术总监的？
我不记得，但是2020年，
2020年，
我不知道我是几岁。
嗯，三年了，
45。
OK、嗯、你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吗？因为之前你是云门二的艺术总监，然后林怀民老师是云门五级的艺术总监，那现在已经云二已经没有了嘛？
对，
嗯，所以这样子，我其实一直很好奇，我们其实一直没有机会聊到，就是这个衔接跟转化的过程是什么啊？到底怎么转过去的、
啊？这要录几集节目啊？
没有关系，
这怎么讲得完啊？
哎，我就是训练你这个、哦、把东西缩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
云门二不是没有了，是暂停了。
哦、oh, okay.
嗯、是暂停。那其实我做的事情跟过去没有太多差异，那唯一可能有点差异就是
欸，可是其实没有，你说你做的事情没有差异，其实我其实听的是蛮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云二跟云门五级当初为什么要做出区别来，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硬是要很粗暴的区分的话、嗯、云门五级就是当然比较传统嘛，比较就是林老师风格的嘛、
嗯、
那云二就是很开放的，对于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嗯、你都是张开双臂去拥抱，去尝试、
嗯、
去试试看，然后去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也让、嗯、也是一些年轻舞者要在可能在磨练他们的技艺的时候、嗯、是一个很好的精进的舞台、嗯、让他们有一个时间可以这样不断的去发展。
嗯，
那你说如果你现在到了云门舞集之后做的是一样的事情的话，是不是代表云门舞集本身现在其实在你的领导之下也是想要回到过去云二的那一个方向跟路线呢，还是其实有一个中间点？
我比较会这样说，应该是等于是云一跟云二合并的，就是过去那些传统我觉得它在，它只是隐性而已。
嗯，
然后它变成我们，举例来说好了，武术太极它变成我们的滋养。
嗯哼，
那这些东西我不认为应该丢，因为如果大家去国外走一走就会发现云门跳的舞还真的是不一样。
嗯，
那些身体的语汇还真的是跟国际上的任何的舞团所动出来的身体的样态是非常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从那里面我们得到一些养分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养分在年轻这一辈我们要怎么去转化它幻化它，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一块它当然不会像过去那么传统、
嗯、
可是我和这一些年轻的舞者，我觉得我们在某一方面有一些使命需要去转化这些事情，从我们课堂里的我们文化里的一些DNA 去做一些变化。那另外一个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开放度还是在的，是非常大的。
嗯，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说在可能很快吧，过 过几年大家稳定一点点的时候，可以持续像云乐在做的事，让不同的年轻人可以进来这个平台创作，
嗯，
然后跟云门的舞者合作，
嗯，
然后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作品啊。我眼睛是看着你的。
不是，我想说，哎，那你解释一下你当初是为什么疯了，就是2018年的时候找我去编一支舞啊，你的那个时候是哪里想歪了，还是你忘了？
我没有忘，我觉得很有趣，博章在舞台的调度上，语言的使用上都非常有趣，然后特别你又来帮我们十三声做声音训练，就是我觉得博章是有，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他是有东西的人，他是 他是有思考的人。
你可以再敷衍一点啊。
没有没有，
这么久说那是 有东西，什么东西？
对，而且 又有情感，就是在你的剧里面又可以看到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在舞者身上，所以 我也没有限制说博章来要做什么。我觉得常常是这样，两个不同的东西碰撞一起才有可能产生出一种混种啊，或者是新的样态。
嗯，
所以那个合作我觉得其实也是打开原本舞者更多的可能性，让他们在表演上会不会跟你工作之后，他们在表演上之后会有更多向内探索的，从语言上学到一些事物怎么表达，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啊。嗯，
我希望啦，
嗯，
我当然是希望，因为对我来说，那一次在云二的春豆的经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在表演艺术的生涯里面，绝对是前三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嗯，
这样就是这整件事情，
是因为你做完这个你就消失了，就息影了吗？
不是，是因为做这件事情之前，我那个时候当下2017年的时候，心灵受到很大的挫败跟伤。嗨，伤害
是天书吗？
讲对对对，是天书。对，所以那个时候很脆弱，
嗯，
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晓得自己说，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当然，因为我觉得那是之前我过度被宠坏的关系啦，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说到底就是世间险恶，就是我不晓得有这么多复杂的事情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等于是在一个真的是非常心灵上面很受伤的状态，然后我就去编舞了。
嗯，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去编舞前会是那个心理状态，因为那我们早就答应你了嘛，所以本来就知道说天书完之后我就要去排舞了。
对对对。
但是碰巧就是遇到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跟这一群舞者一起，哦，那个时候真的是腰修滚，然后每天都要去云门，真的是很横
可是很浪漫。我每次看你就是从山下那个河边这样走上来，然后走到云门拍一张照片做一个记录。然后每一天的排舞的都是你都是这样子在做，我不知道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啊？
哦，当下爬上山一定是靠北啊，就是说怎么这么远，真的是每次上山都觉得说，哦，实在是有够远，到底是怎样这样子，然后爬上来什么时候就是我不晓得，但是事后回想会觉得那其实是某一种心灵上的修行，因为你
okay, okay.
修行的过程不见得每天都很顺，可是它是一个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嗯，
那我最近读了一个文字，他就说其实同样的话一说再说，说久了就像祷告一样。
他
其实就好像好像他有一个东西会成真的，对对对，会在。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每天这样重复的过程当中，好像有隐性的找到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真的是跟这一群舞者的缘分，我觉得真的缘分太难得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分舞者也是随不是随便随机分，是随机分吗？
没有，
不是啦，你是有算过的，是不是？五八字啊，什么星盘这样？
对，我有去庙里面问过这样。
我真的，真的谢谢谢谢庙公。
没有，这些人到现在都还对跟你合作都还有，就还是可以讲出很多，不管是很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很感动的事情，真的。
我也是啊，我也是啊，我真的很我真的是很少可以这么不质疑的在震动，我们这边录音的震动，因为每次讲到他们，我就真的会很，我很少有机会可以就是看着这一群人，我可以直接跟他们说我好爱你们哦，
嗯嗯嗯，
这种话我还没有办法跟任何剧场的演员开口说，
嗯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哎，舞者好像就有一种完全的相信，
嗯，
跟着你走的感觉，
嗯嗯嗯，
对对对，
嗯嗯，所以我自己对云门云二其实是有很深的感情，虽然现在我们云门五级，云门五级现在的舞者们平均年龄是几岁？ 还是说有人很老拉大了那个整个平均年龄、
欸、真的有、
哦、真的
最年长了到47、48、
哦、对不起我刚刚是口误我不应该讲很老、哦、真是该死怎么可以讲很老
没关系了
资深资深、
嗯嗯
哦、
47、48然后到23、
哦、
所以这中间应该是28、30左右
其实像 我自己这样听起来是觉得很好是因为像、嗯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时候他们也是年长最年长的那种60、70岁的演员、
嗯嗯、
跟才刚毕业的18岁的演员、
嗯、
他们是在同一地方工作、
嗯、
排戏吃饭、
嗯嗯、
所以等于是最年轻的他可以看到最资深的演员是怎么演戏的就同台一起排练
对
可是那些年长的可能搞不好有些地方他已经麻痹了他可能没有感觉的、
嗯嗯、
他突然可以从这个18、19岁的眼神当中
看到热情
对、
嗯、
那个东西对他们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对 对
所以这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路线上面也希望能够就是在这样一个 range 比较广的年龄层上面能够
云门一直是这样子啊我觉得云门
哦真的吗之前云门五级的时候
对对也是这样子
哦哦那我
像我们现在的助理艺术总监李静君他就是最早期的云门舞者
OK
已经将近60了吧
OK、
嗯、所以不知道一个地方够包容他就有办法让各个年龄层的人一起工作
嗯
嗯我觉得这蛮好而且很美
嗯 我其实想要聊一下
嗯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多了解一下舞者的一天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
你不是最知道了吗
我跟你讲我太清楚了但我要听你说
OK
就是因为很多人对于现在因为你会不会觉得已经10几20年了然后每一次上节目宣传然后每一次录什么访问终究还是逃脱不了说哇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再把现代舞推广给观众这好像推广不完耶好像你很努力的推广个2、3年哎，好像累积一点成果啊。过了一会之后好像又重新开始至少我觉得戏剧有这种感觉、嗯、我不晓得你自己的觉得原本这几年这么积极的在做青年的培育或是推广舞蹈这件事情你感受到了什么样的明显的改变
我其实觉得还好就是说我们每次去推广或者是做一些不管是社区啊公共空间或校园的演出大家对这种对台上发生的事情对某一个舞者做出某一些动作的时候他是有感觉的、
嗯、
你可以立刻感觉到台下的一阵骚动或者是也许舞者会 也许观众会立刻拍手、
嗯、
可是我觉得要推广的是大家可不可能用另外一种模式进到剧场来
什么样的模式
你免费的放在他面前他看得好开心 哦,
哦
可是当我们有一个正式要演出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就不见了
嗯嗯嗯
所以它可不可能变成一个习惯
嗯，
你真的进到剧场变成一个习惯然后再看这些不同的东西就是说那些免费的活动也许是在生活中遇到的不期而遇的、
嗯、
可是你愿不愿意存一点点钱买一张票或者是买一张最便宜的票在你礼拜五的晚上一整个礼拜都累得要死了然后你愿意去看一个可能会有一些东西看不懂或者是有一些东西看得懂有一些感觉的东西
嗯，
去进去看一场戏或听一个音乐会甚至看一场舞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生活里面所要推广的一种活动吧
这个门槛其实很高耶特别是我就是这一两年更觉得它高到有点我自己都会想说我现在的心态算是悲观嘛我也不晓得我现在都是说哇那个一张戏票啊一张舞蹈的票其实也不便宜
对对对、
嗯嗯、所以如果我今天是观众啊，就像刚刚讲的哇我下班我就跳没我这样还去剧院然后看、啊、看了一个要是我夸张的生气我真的是会 double 生气、
嗯、
就我想说哇、
嗯、
早知道我就去看电影啊
嗯
这样或是说做其他更能够也可以陶冶我心灵的艺术活动啊、
嗯、
看电影可以啊或是去看画、啊、或干嘛之类的、嗯、哦，有些画廊还免费的齁直接走过去就好了、嗯、所以每次现在人家问我说你觉得你这次的这个作品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我现在都不敢讲说哦，我觉得这次作品应该会蛮好看的或者很精彩、嗯、我就说我会尽力的做到希望你看完不要生气这样
你好谦虚啊你天哪
我不晓得我现在的心态真的是 有点转变成这样 我不晓得你在创作的这些过程近几年的好了你会经历过很强大的批评吗
嗯，
还是反而危险的是你听不到这些批评
应该没有强大的批评吧 我自己感觉了、嗯、那可能有人看不懂他也不会告诉你啊、
嗯、
他也不会跑来告诉你，然后可是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这些批评不重要了、啊、我觉得因为你如果是真的骗了观众或者是你没有从心而发的一种创作，你是先过不了自己那一关的、
嗯、
所以你不用演就知道你自己会被自己批评了、
嗯、
我觉得那个比较恐怖、
嗯、
被自己批评或说服不了自己的那个比较恐怖、
嗯
嗯、那可是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些年有在进步，很多国外的团体来了，然后大家每天在看不同的电影听演唱会然后很嗨或看棒球，这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多彩多姿、
嗯、
可是这些某方面它提供我们的娱乐只到了某一个位置而已，我的意思是说它跟你看一场听一场音乐会或看一场戏或看一个舞蹈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嗯、
你进去你就知道芭比一定会让你很开心会让你想到很多、可是你进去看一场演出你可能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但是如果你得到那个喜悦的或那个感动的时效，我认为会比芭比或其他的东西 更久更深。我觉得
你看到芭比了，
我还没。
那你凭什么讲芭比？拜托，我们芭比可是
我们旁边好多人说
哦，芭比是真的还蛮有趣的啦。
对 对
，但我知道，我知道你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触碰是更 不知道怎么说，不太会讲了、啊。
我完全懂你讲的那个，因为我自己觉得，看电影也好或什么的，真的，如果在剧场里面，对我来说，因为一件事情而感动的话，那个感动的持久度跟影响。其实是很大的，非常明显。这个，所以也就是这样，得到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哇，真的好感人，好感动，好谢谢，好感恩。这件事情发生了，又觉得说哇，这件事情真的太美好了。可是因为这个机会真的很少，
嗯嗯，
对吧？
嗯，
特别是你做这，你自己做这一件事情，哎，你常看舞吗？
哦，很少哎，
对不对？
几乎不进剧场了。对对对，真的真的。
原因是什么？
嗯，我在忙我自己的东西啊。
那可以讲是什么东西吗？
没有，我就在忙我自己的创作、嗯、然后忙着跟自己辩论跟自己聊天跟自己过不去啊。
嗯嗯嗯。
那因为创作的人有时候当你听到一个声音你就开始在分析它了。
嗯。
当你看到一个画面你就开始在思考它怎么做到的。
嗯。
那如果我在创作的人然后我还进去，我意思我在剧场里面没办法享受。我没办法 当一个观众，
是，
我进去，他如果音乐出来，我就开始在算他的拍子，然后我就看那个编舞的他怎么在用这个音乐，然后他怎么来怎么去的这样，
嗯，
好忙啊，然后我出来是一身汗，然后觉得自己好累，所以我就我还是躲在我的象牙塔里面去慢慢刻佛像啊，或者是慢慢雕刻这样比较好，嗯，
有啦，我之前在拍影集嘛，然后我们那个场记。九一也跟我讲说他真的拍片拍到最后就是进电影院看戏就是在看哪里连不连戏、
啊、
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脑袋因为某一个记忆被训练久了之后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避免、嗯、
对，
可是那你好，那你我觉得留待在象牙塔里面继续细心的雕刻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嗯、那你想必也会担心说待在象牙塔久了那其他的东西你会不会 miss 掉了，还是你本身不会有这种恐惧、
嗯、
对于说哇现在这么多新的东西几乎每两三天就有可能一个新的潮流新的技术新的什么出来，哦我跟不上欸，你会觉得哇追不上欸这种恐惧吗？还是你是另外一种想法在看这件事？
应该这样说了，就是说我会进去听音乐会或者是进国家音乐厅、好好的听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奏，或者是找几本好书然后比较深刻的慢慢的念它这样、
嗯、
那我不会有那个焦虑，这时代一直在跑一直在跑，我追不上这一两天还 OK 啊，因为如果好的东西我觉得它会留下来、
嗯、
那我再追它就好了、
嗯、
我再去它自然而然会到我生活旁边来、
okay.
我不需要追它、我觉得，所以 我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回到坡这一次你是
你也回得太快了吧、
欸、我很会回耶、欸、拜托拜托，这是本人的技能之一而且是转的不牵强哦，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说我都还没有讲我就给我对对个屁啊，这打断的人也要打断对地方好不好、
欸、会不会有个来宾那么讨人厌、啊、
很少
okay, I'm sorry
所以我刚才就说那好啊，那你第一次跟曾郭的相遇真的是在 IG 上面哦？你是真的不小心就是滑到他的 IG 然后就是这样 follow 了吗？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正式介绍你们认识、
哦、没有，我是那个看了里约奥运闭幕式的东京八分钟
哦，
那好酷啊、
哦、我其实那天我看了我鸡皮疙瘩哎、欸嗯，
对那好酷，然后我知道我有一个怀疑是我们在电视前面看到的转播跟现场人看到也不一样，
应该不一样，
对
我觉得
对，所以他有透过这个转播过程中把一些影像加到这个里面去，
对，
所以他才可以那么及时，所以在那个 moment 我就去搜寻了曾郭大度、
嗯、
然后在里面就开始滑他的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对，
那当然还有他的柴犬，可是滑到一个对他很喜欢他的柴犬，然后你就会滑到什么一个科技人他会在 IG 里面自己拍自己跳舞的样子，
嗯，
那我就觉得对他的那个好奇度就更深刻了，
嗯哼，
那因为要做这个作品然后就想说就在一两年前开始发想嘛，那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
嗯，
那很快得到他的回复，
嗯哼，
那就可以开始一起探索一些事情，嗯，
这次跟他工作他主要还是待在东京吗？还是说他其实蛮常来云门的？
他来大概只来两次而已、嗯、其实也算多了啦，因为日本跟台北跟台北算近，
嗯，
那很多时候我们是靠视讯或者是靠 email 书写来往的，
但很多这种来回不断的测试啊或者是讨论，因为很多这种跟科技之间的测试的话，我觉得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就是你做完一组然后可能跑进去跑城市就要跑 一大段时间，跑完之后你看了你觉得不满意，才不像舞蹈或戏剧是直接说好少一秒就好了，长一秒啊，你真的再慢一点，他要再重新的过一次才有办法再来，其实很耗时的，
对对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人长时间如果不在排练场的话那是不是很麻烦吗？
对，他像他来台湾待个一个礼拜的话，他常常说他晚上半夜都要醒来、嗯、去看那个档案跑完了没，因为我们隔天就要开始工作、嗯、然后有些时候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就我赚到一些工作的时间，就他要跑档的时候我就开始编舞了、
嗯、哼，
我就开始跟舞者编舞，那我们其实是累积到足够的素材或者是足够想要尝试的东西之后他才飞一趟过来跟他的团队
OK，
所以这个飞完之后我们做了一些尝试，然后我们大概知道这整合完然后下一个方向是哪里，
嗯，
所以他回去日本工作，然后我在这边创作，然后我们再累积到一个时候他又会再来，像他这一次来就录了舞者大概两个小时的动作、
okay.
为了要实现 AI 编舞这件事情，
嗯，
他把每一个舞者的跳舞的片段都拍了很长，所以收录他们脖子的运动、肩膀的运动、双手的运动、双脚、骨盘、脊椎的运动，
嗯，
那这些运动都会变成某一个小 data，他头就是一个 data，
嗯
嗯，这些 data 组合起来丢给 AI， 让 AI 去决定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不同的部位结合起来，
嗯
或许驱动这个结合的是一首 hip hop 的音乐、
嗯，
或者一首古典乐，
嗯哼，
然后这些整合起来之后，就会有每一个不同云门舞者的风格的一个组合的动作。那这个段落现在目前还没有出现、
嗯、
我今天早上才收到信，他还在解决 X 轴跟 Y 轴的问题、
嗯、
意思是我收到一封信是那一个 AI 跳舞的人躺在地上还爬不起来、
哦、
还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所以他还在解决这个程式上的问题，所以可能这个舞作里面应该说会这个舞作里面会有一段真的是电脑编给我们的舞，但是这个源头全都是云门舞者所跳出来的一些段落。
我今天看那个预告片的影像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因为他已经开始在用 AI 去做一些 动作了。
对，
就是你输入电脑里面，然后你就看到 AI 那个人形自己在那边这样子，
对对对，
有什么奇怪的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这样。嗯，所以也就是说舞者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然后根据这些东西开始自己去学它，
对，
可能会有一段是这个样子。
对，哦，对，对，
那这个东西还是在生成的过程当中。
对，但是你看到你不觉得很夸张，那个胳膊会往外弯，弯到一个可能要去看中医诊所，
就有点不太像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我觉得蛮好，就是它可以打破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想象。
是，
嗯，所以那些组合可能会比较不符合人体工学，
嗯，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逻辑性的，因为我不觉得电脑有一种电脑不可能长出一种自然生成的，就是不规则的。
Okay.
它一定是有某一个规则在里面，只是可能现在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办法限制它到那一个弯度。
嗯，
可能是肩膀弯到90度之后，胳膊没办法超过180。
嗯，
这样的一些数据上的限制，但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可以打开更多可能性。
那为什么这次的 slogan 会有一个说是没有故事只有身体？
没有故事只有身体的事。
哦，没有故事只有身体的事，就是说还是嗯，那为什么？
因为上一个作品是侠嘛，
嗯，
就疫情时间大家关在房间里面，然后跟自己对话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发现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跟情绪可以透过舞蹈去表现出来。
嗯，
那这一次坡我觉得它是一种能量，
嗯，
一种能量的传递。那我不希望它是借由一种戏剧的方式来传递，
嗯，
就是也许是表情啊，或者是像我们看 Pina 是一种我们看到一种情绪，
嗯，
那我比较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看到一种动态，
嗯，
一种能量，所以我才觉得。而且这个波它也不讲情绪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字，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限制，是我只能在 我必须要更专注在身体的组合上，动态的组合上，它有没有办法传递故事，我觉得我不是出发点不是从这里，而是从这些身体动态的组合去找到一种力量给观者，
嗯，
传递给观者，所以他们才我刚讲了一大串，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可是他们就可以浓缩出这样还蛮诗意的话。
哦，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讲的话，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哦，所以莫非从前你是觉得故事是，因为这次会特别提出来说我们没有故事是身体的事，是意思是说从前你很重视故事咯，从前你蛮常用可能比较戏剧性一点的方式吗？情绪吗？表情吗？但这次我们不要，我们 focus 在身体，是这样吗？
从前会觉得表达总需要，舞蹈是一种表达嘛，
嗯，
像十三声你看他们又吼又叫，
嗯，
然后又尖叫，你就知道好像这个女生怎么了，那个男生怎么了，
嗯，
或者像后来的毛月亮，你总觉得可以从他们的动态里面或跟这些 LED 搭配里面好像看到一些故事。
嗯哼，
可是不知道，我想要再纯粹一点啦，
嗯，
不是一种，不太会讲了，不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是真的是一种中性的身体的运动方法，
嗯哼，
可能是我一直急于想要找到某一种身体运动的规范风格化，
你一直在寻找，
对对，然后越来越强烈。可是我中间也很怀疑啦，有必要这样吗？我有必要把自己设限在某一种风格里吗？可是我发现我慢慢是这样，当有时候跟舞者工作的时候，舞者所生成出来的动作，我就会希望他可不可以那样动，
嗯，
你可不可以胯骨再弯过来一点点，你这一个手出去可以是一个弧线吗？你这一个跨过来可以是一个螺旋的状态吗？我慢慢好像对身体的运动有我自己的偏好
，OK，
所以那个偏好就会变成，它有一种好像有一种风格快要
形成吗？
要形成，
嗯，
可它到底会是怎么样？我自己没有做也不太清楚它会是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耶，嗯，因为你其实也编舞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不晓得多久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
15年、10年、20年，我也不晓得，
不知道，
然后。 你今天跟我讲说，所以你觉得慢慢的开始有一个风格要形成了。那之前你10年、15年前的作品，你怎么看他们？那些东西是也是你嘛？
嗯，对。
那那个时候你不觉得那个时候还有你的所谓的风格吗？
我觉得那里面还是年轻，有时候是冲动，
嗯，
就是很多冲动，而且那个冲动有的时候是被你的情绪或者是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在后面胁迫着你在走，
嗯，
就是你搞不清楚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叫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举例来说，我做了一个作品叫《来》，它是从民间庙宇里面的一种动态出来的。做完之后，我觉得是它有一些民间庙宇的动态，
嗯哼，
可是舞者的这些移动跳跃或者是他的影子，我还是看得到芭蕾舞在里面呢，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可不可以再纯粹一点，就一直探索一直探索，从来啊去找十三声乱吼乱叫，再去找毛月亮，然后想要安静一点从大自然去找，
嗯，
在这个找来找去的过程里面不知道，嗯，所以他没有风格，只是他有时候是那些事情是被一个你说不上来的冲动在牵引着你，
嗯，
那好像这个作品是有一个理智在告诉你说，我喜欢这样动，我可以这样动吗？
嗯，
你们可以这样动吗？那大家的身体的习惯很不一样，那如何做到这样一致的一种动态？
嗯哼，
那就会跑出很多如何怎么样的方法，必须要经过身体哪些部位，动力的来源从哪里，不是从你的情绪，那必须要从哪个地方来，就会跑出很多逻辑性的字，或比较变得非常理性在工作了。
嗯，
那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好像也是必要，因为这个整理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在跟舞者工作就觉得他为什么一直做不到那里，
嗯哼，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怎么做啊，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探索的过程是好事，我和舞者一起来厘清，好，我们为了要达成这个美妙的螺旋，
嗯，
那我们必须要从哪些地方开始，
嗯嗯嗯，
如何做到那里，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在探索方法的一个过程。
喂，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其实我在2018年的时候，
嗯，
就很有感觉了，那我以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早就顿悟了这些事了耶，
哪那么厉害啊？
没有啦，可能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永不停止的一个过程啦，反正你就是一直在往更细的或是更偏的一个地方你去钻。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编的时候，我最大的困难跟障碍跟无能，就是我没有办法在我脑中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动作完之后，我可以知道说我要这个动作，我要那个动作，可是 A 到 B 的动作我串不起来，
嗯，
我不晓得怎么样帮助舞者从 A 到 B，
嗯，
这是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的能力，嗯，所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还好我身边有蚯蚓啊，
嗯，
还有其他人这样一起帮忙，大家一起才找到那个逻辑，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你很厉害啊，就说你一进来看，然后你大概就知道，就是你很清楚怎么样把 A 到 B 到 C 中间怎么转，
嗯，
就我就觉得说，
嗯，
哇，那是对一个身体的认识要到某一个程度，
嗯嗯，
才会办得到的吧。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那像我这样不是一个舞者的人，我这辈子有机会可以了解吗？可以达得到吗？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想要继续学
跳舞，
对的原因之一啦。
嗯，
这样，
嗯嗯，
所以对，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好，所以哎，好，对对对，那我想到，就没有，因为我刚才脑中突然切成两半，一半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应该可以继续下去，可是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会有点累，要让他们喘一下吧，好不好？
有广告？
没有广告？
那你要放音乐吗？
就放个音乐而已啊。
好，你放音乐，放音乐。
没有音乐是我会后置啦，你以为我在现场的？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我们好凶啊！
会王来了哦，
来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的你，大家好，我是蔡博。宗龙不以为然的看着我，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以为然，我是在模仿你念这一串字的那个态度、那个状态，用身体来表达而已。
哇、嗯、哦，哎、欸，你知道我们这节目也两年多嘞，我也算是持之以恒呢、
哦。哇，厉害！
虽然不是周更啦，是月更，月一更或月二更。像今年，其实这个八月我们就有两集的节目啊。
你为什么不周更呢、啊？
哎，很累耶。哎，讲这样子好像，对啊，哎，我现在此刻我也是在创作呢、
啊。
你可以想象你边播，然后边给我录周更节目吗？
哦，可能没办法。
对啊，
可能没办法，嗯、
这个会崩溃啦、没有办法、但是呢，云门的云门五集宗龙的节目呢，就是只好舍命陪君子啊，哈、
哦，
加入一集有没有？好，但是我们要把最重要的讯息讲一下。
好，
播三馆巡演的讯息，现在票卖的怎样？
还不错哎、欸。
哦，
好像快卖完了，
欸、好像哎、欸，真假的？
真的、哦？
那你干嘛？那干嘛要上节目？
博章哎、欸，
哦，说的是，说的是呢。好啦，这个据说已经快卖完的播哦，他的三馆巡回讯息哈、哦，这个台北、台中跟高雄都可以看到宗龙最新的作品。10月12号到10月15号，好、哦，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在国家戏剧院，台北国家戏剧院，台中国家这个院呢是10月28、29，周六周日两天都是下午哦。然后高雄的卫武营呢是11月4号、11月5号，也是周六周日都是下午场。但是呢，在台北的10月12跟13呢，周四周五呢是晚上的场次。这个舞大概会多长啊？
65分钟，
这么亲民？
对啊，对啊，对啊，
那很好哎、欸。
嗯，
十三人多长？
60。
哎。
我现在都做到60、60出70以内的作品了，
是不是很体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就算看不懂，你再怎么痛苦，也就是一个小时哈。
什么东西看不懂啊？不会，怎么觉得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
哦，哎、
啊
欸，你是哪来的自信啊？怎么有这种人、啊？没有，我们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嘛，好不好？所以呢，就是这几场演出，对，哎，国家，这是台北场是在国家戏剧院哈，10月12号，意思就是说看完 Reality No Show 就可以接着看播，有没有
Reality No Now 吧？
看完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 Reality No Show 是演到10月8号，对不对？演到周日结束之后，哇塞，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沉淀一下，看完 Reality No Show 的心情，礼拜四马上可以进场看我们的播了。
对对对对，
换一个心境哦。
对，
沉淀一下。
我还想问博章、欸、我想要帮高雄的伙伴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播在高雄演出的时候啊，你愿不愿意来当我们的眼前导灵的来宾啊？
什么意思？
你看他眉毛突然间皱在一起，我就要这个时候将你一军。
没有，那你现在现场给我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
对，就是
让你
回答。
你凭什么帮高雄的朋友？高雄朋友在哪里？
在
举手啊，
在线路里面。
高雄的朋友没有这个，我等一下下节目我再跟你说。
哦，好讨厌，我没有设计成功。我把他陷害他的，
才没有那么容易被勒索。
没有，你现在说好，然后等一下再说。哎，可能时间不行，
不行啊，我哪要这么，我谁跟你那么官腔啊？
哦，好。好吧，
还是我要反过来说，才不要。等一下，
结果你出现了，
没有啦，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还蛮重要的。
好，
我等一下跟你讲。
好，但是你可以提早看牌、欸，
是这样，给我一个福利，是不是？
对啊，你一定要前面看，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才有办法带观众一起看、
啊。哇，你不知道，哎、欸，那请问一下啊、哦，为什么是高雄卫武营、欸，不是台北国家戏剧院？
我不知道，是大家他们排的。
他们是谁？
我们背后有一个行销团队。
哦，
我是说他们指使的。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以为我住在台南吧？
可能。
OK，、哇，连这件事都不知道、啊，开始骂行销团队。好啦，这等一下再讲啊。我们时间真的很有限，有一个很重要，因为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在排 Reality No Show 的时候呢，有跟伙伴们讨论到一个问题，因为里面有一个角色，他本身是编剧、然后我们就聊到一件事情，是说其实一个创作者在创作内容的过程当中，大部分他作品里面反映出来的议题跟题材，其实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几乎都是那个创作者本身此刻还在挣扎的，或者是说他很在意的，他很在乎的、不见得是纠结啦，可是就是这个东西他还没有过嘛，所以他必须潜意识、有意识、无意识的都会在自己作品里面反复的出现，这样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在编剧上面，那对你来说也是类似这样的过程吗？ 是或不是，我都有延伸的问题。
很难回答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是对一件事情好奇啊，就像十三生，我想要找到一种独特的语汇，所以把眼睛放在长明百姓的一种动态或声音里面，那我就去找他了。
但这个东西的前提是不是因为我不晓得我自己乱猜的、哦嗯、是不是因为那跟你的从小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嘛？那是你熟悉的一个情境、嗯、一个世界在那边。当然不是说你熟悉的你就一定要把它搬到舞台上面。那我只是好奇啊、哦，你会有一种是你觉得这样子一个长明的文化是不是太少被搬到透过舞蹈这个媒介被搬到一个所谓看起来比较不是那么平民的舞台上，所以你觉得你想要做这件事情有任何一点点这种的想法吗？还是其实反而没有，就很单纯的对你来说就是、嗯、
没有
就这样，
在开始没有这个事情。
OK，
那反而是出来之后才发现啊，这么不优雅的动作可以放在国家剧院还真的蛮快乐的。
你、嗯、没有不哪有不优雅
哦，他有些动作还真的不优雅。
可是整理之后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就是一种舞蹈了。嗯嗯嗯，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现在会有使命感的压力吗？这个使命感来自两层面哦，一个层面是毕竟身为台湾最知名的哦，这样讲得罪其他人，最知名的云门舞集的
反应好快哦
的艺术总监嘛，好、嗯哦，就是他当然有一个非战之罪的压力跟使命感，这一定有的。可能这三年你的心境有改变，那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吧，因为创作者对自己总是有一定程度的期待嘛，跟期许嘛，因为你不允许自己讲退步也就怂了，可是就是说就是你总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朝一个方向走，即便是一小步也没关系，但至少不是一个停留在原地的状态、嗯、这两个东西现在如何影响你此刻的创作有吗？嗯，
创作上比较多啦。嗯，你说那个使命感我倒觉得还好，那就是一个做人的标准啊，本来就应该这样，把事情做好而已啊。然后学着把它做好一点，或者只是现在是这事情变得比较多比较杂，然后要花的时间再会比以往还要多一些些。因为面对的广度比较多一点这样，那我还是希望把它做好，只是就会变成难免有漏网之鱼，就会懊悔这样。但是创作那个部分对我来讲还是重要的。我要怎么去把心里或晚上睡不着那个想象的那一个美好把它做出来让人家有感觉，有人家有没有感觉我倒是觉得还好，就是我自己要有看到那件事情。你看像云门一二团合并三年了，从定光到霞到这只坡，观众已经给我两年的机会了。如果我不是说前面不好了，如果在这第三年我在和这一群伙伴一起这样子工作的三年，我们还没有办法整理出一个东西来，我就觉得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我自己可能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我觉得难的还是在创作上面的事。你如何做到一个让大家都有感觉，你也来说服得了自己，那自己看得也很开心的那样一个作品，这个是我的痛苦的来源。跟我想要追求的东西。
所以你常年处于一个痛苦的状态。365天
对
吧？
对对
对，
总是有一片乌云在那里，你怎么吹它吹不走的。然后它就在那里一直看着你这样。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了吗？我们创作者真的都好可怜哦，就是每天都活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忧郁当中。
不过转过头来我也觉得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因为如果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烦恼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人生也太空虚了。对啊，就是有感觉才有活着的那种状态嘛，就是我们那个情绪的光谱够大，我觉得人生才有一种起伏感，才有活着的感觉。不然我不觉得，可能六十几岁才七十几岁才会比较平稳吧。
对，我之前也在想说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编春豆的时候、林老师那时候会来看、然后那个时候我最不了解林老师的一个 note 就是他会觉得我在舞里面的停顿为什么不再停久一点、那个空白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只想要留15秒那林老师就说1分钟、我那时候这件事情是我打死我听不懂然后我就是表面上乖乖的点头然后实际上还是顶多只能够到30秒我就快受不了了、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然后
你现在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吧
我现在很可以1分钟哎、
哦完蛋了观众完蛋了
糟糕你干嘛哎，这个只会出现在我的编舞作品哦，好不好？大家不用担心啊，你 reacting 里面不会有这种冷场1分钟的状态。
结果只有3场而已。
你不要害我，你们播自己卖完了，我们 RS 还没有卖完，好不好？真是奇怪，
快卖完还没
了。好啦好啦，所以我才会一直回到刚刚那个编剧本身的讨论，就是说年轻的时候的确会比较多事情过不去啊，比较会跟就是打架啊、纠结啊或干嘛的什么的，所以。某一种生理的时钟啊或看事情的时间的流逝感就是反而就很不一样嘛
一样
年轻人跟年长一点反而就不一样嘛
对对对
所以很多戏剧的导演的作品啊你会发现进剧场看他们老年的作品那舞台干净跟什么一样几乎什么都没有然后什么东西都变到最简单的状态那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走向跟趋势我不太晓得但这件事情在你这几年来的创作当中你觉得有什么很明显的改变是因为你的心境上面的确也跨过了另外一个阶段它影响到你现在的美学或者是你处理舞蹈的方式吗
身体变得比较纯粹吧或者是也因为有年纪了所以动作不再是动作里面有动作然后没完没了的动作了对
从前喜欢这个
对对对就是哇你看那个舞者从头跳到尾然后一堆动作不知道在忙什么这样有时候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那个停那个1分钟那个对比跟张力才会跑出来没有那个1分钟、
你现在1分钟你早就1分钟了啦
我有时候会停比较更久一点但我还是会让其他事情在其他地方发生就是说那个1分钟才可以观众也需要休息然后你再出现的事情才有办法把那个1分钟的张力拉大意思它其实也是一个戏剧考量我觉得也是一个戏剧张力的考量因为观众进来剧场那60分钟就是我们安排的他在这60分钟我如果啪啦啪啦一直给他一直给他一直给他他也会疲乏
是啊
所以这个时间是我觉得是像你我们在控制的我们如何让他觉得时间在这个里面有变化然后哪个时候是强烈哪个时候是缓慢的这个时间的张力身体的张力都是我们在控制的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严格上来讲呢宗龙应该算是我的第一个编舞的老师
你少来
了、认真的真照因为我每次我而且甚至有影响到我
又没讲什么
没有你那时候就是很贱、没有了你就是没有我觉得你们这些学舞蹈的人哈都很喜欢
一起骂
都很喜欢这样莫名其妙飘到我们旁边来然后很浪漫很像神仙一样就丢两句话就给我飘走是怎样很会飘哦就是会就是但你讲的那些话真的后来也会影响我甚至在导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纠结于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要完整的结束干净之后另外一件事情才可以发生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跟我讲说你就在那边就给我仙气飘来啊然后仙气这样飘过来说其实这个 A 在做的时候 B 就可以进来了嘛那 B 跟 A 在交换的时候 C 在旁边也可以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你就飘走了然后我想说是怎样就是有讲跟没讲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但后来我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怎么样让场上的更有机的然后流动的然后有自觉的不自觉的的这些东西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想象的确会让它更流畅一些而不会是那么死板的这样子而且诠释空间也会有机会变得更宽广一点可能我过去太追求清清楚楚准确就是这样这样但因为舞蹈的关系打开了我对 很多事情不一样的理解跟想象、嗯、这是我对 舞蹈这件事情非常感念的一件事情、
嗯、就很像我们在剪片或者录音会有个 dissolve 吧、
嗯、
把一些东西 cross 过去、啊、就这样
嗯, 嗯，但那时候不懂啊，年轻嘛，你是有多年轻？
少来，
边龄五龄来说很年轻、啊。
没有，是你困在那个里面。
对，
你在创我创作的时候也会啊，我们就困在我们想要完成我们昨天晚上做梦梦到的画面，或昨天晚上决定的画面，然后我们就一直困在里，然后就一直结构它，一直结构它。可是让 A 跟 B 重叠，它就是一个呼吸而已啊。
嗯，
让两件事情在中间产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画面，这样，嗯，我也常常这样，现在也会，就是标点符号要下在哪，
嗯，
可是通常这个标点符号下在哪，就觉得整个作品好硬哦，
嗯嗯嗯，
做完就觉得好硬，
对，
所以我还是会回过头来再把它弄得散一点，
嗯哼，
就像沙一样，这样把它混一混，这样，嗯，
哎，现在你排舞，林老师偶尔还是会来看吗？
不会，不会，不会，
哦，
他不会进来。
哦、oh, 真的哦、嗯、
对对对，好久没有，他好久没有进来看了。
哦、oh,
对，
那即使在哦整排也不会来吗？
也不会啊。
哦、oh, 真的哦，就完全就是
对
享受他的人生这样子。
对，但是有时候看完他会给我一些意见、啊、
诶，你是那种你的作品排练或怎么样很需要或很想要或渴望第三只眼睛给你意见的创作者吗？还是你反而觉得哦没有关系， 我自己大概知道。
不用不用，我不需要
哦、oh, ，OK，
我跟自己
已经太过不去了，
过不去，
不需要再多一个人，
搞死自己了。
哦，这样其实蛮好的哎、欸，
哪里呀、啊？
没有啦，我是说，对啊，因为我自己编剧的时候，当然会怕自己太自腻嘛，
嗯 嗯，
因为的确很容易自腻，因为讲的话都是自己想讲的，可是有人想要听吗？第一个，或者说你不会讲太多了，你讲太清楚了，讲太白了，我就会需要别人跟我讲说，哎、欸，好像。Yeah, 嗯、不需要这样、
嗯、
所以我才会好奇说、嗯、那你会有这样的忧虑吗？还是其实你总是 你太会检讨自己了，所以 你总是在别人跟你讲说哎，张、欸、龙这样可能有点太自腻的时候，你早就已经发现自腻了。
对对，我对自己还蛮严苛的，在这个方面还没做我就知道这个方向是这样、
okay.
那我就会做做看，但是我就要早知道、然后就再继续。
所以
当跟我一起工作的舞者非常辛苦，他们要一直 repeat 的这样被我推翻又回来，然后推翻再去别的地方、
嗯、
因为他们是用身体，
对啊，
那个是比较辛苦，
很累，
就一直在一直在一直来一直来。
来讲一个你跟舞者闹翻的故事。没有啦，就是排练场上一定是很辛苦嘛，有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情绪来啊，
对
对不对？
可不会，他们很少有直接情绪丢在我创作的过程里面。
OK，
很少，
都很成熟的，可能是结束之后跟你聊一下，说
可能不跟我聊、哦、就直接
不理你，
臭脸一个礼拜。他们知道聊也没用啊。
哎、欸，我其实一直觉得编舞跟舞者之间的关系，你觉得好拿捏吗？
也不容易啊，做人
对对
做人容易吗？难啊，一样的意思啊，我们跟人工作都难、啊
欸、可是我遇过有些导演就是有办法在排练场上骂演员啊，然后这是什么的，可是 一结束之后哇还是一样哇好朋友或干嘛的，我就没办法。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在排练场上我不小心发了脾气的话， 我等一下一结束我就会想要逃跑，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
可是你要不要想、那个、你要不要想过，其实我曾经这样过，我曾经第一次跟云门出国演出，在香港文化中心，
嗯，
然后我在台上，我就跳一小段，就从侧幕走进来，大概走进来要走十步吧，
嗯，
我走没有到五步，已经被骂了上百次了。林老师拿着麦克风这样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喊到我走到前面十步，我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是，一结束，他在那个过地下道的时候遇到我，还是跟我哈哈哈哈这样讲，我其实。这一个伤痛一直跟着我大概有非常多年的时间、
嗯、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嗯嗯嗯、
刚骂完你为什么要帮我这样子、嗯嗯、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的问题，刚刚叫做工作，工作结束了就不是工作，所以刚刚他在骂我的是我在工作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嗯、
所以离开工作了我跟他就是一个朋友而已啊，或者是老师跟学生，
嗯，
这样的关系、嗯、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自己 可能要更快可以转换这个事情，
嗯，
更快转换自己的角色或自己的状态，
嗯，
去到另外一个那个状态里，因为我们工作也不可能嘻嘻哈哈一直嘻嘻哈哈，
对啊，
这个叫真实吗？然后我们下了工作，我们就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了，
嗯，
可是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些要求，有一些标准是不能妥协的，不能因为我跟你好，然后你是我学生我就怎么样，
嗯，
可是下了之后我跟你是一样的人啊，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训练，
对，这个好难哦，可是 我完全赞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搞半天是我的问题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
对不起，是我的错，不该来的
哦，原来是这样哦，对啊，我就刚刚那样听，我真的是有醍醐灌顶哎，
少来了，
郑老师，没有，我就想说，因为我之前我觉得最讽刺的就是我在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脑中其实有一块是想说，我觉得哈，台湾人哈，就是那种公私不分，就是公事的事就应该公事的，私下就要这样分开啊，像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在这我还自己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结
果
刚被这样一讲，发现自己才是最分不清楚的那一种，哦，这样子
一码归一码了，对不对？
嗯，
我不知道，对不起哦。
好，我知道了。
就刚你刚讲，我就突然想到我自己这个体验，因为 我心里过不去很久。
我相信啊，
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拜托，哦，这个我完全
刚才骂完我，然后你下来跟我嬉皮笑脸。
对啊，
我没办法接受。
没错，你刚把我当什么啊？
对啊，结果多年后我终于理解了。
嗯，
那么多年了，所以我自己神经病，把自己揪在那里揪那么多年，
哇塞，
好恐怖哦！
对啊，所以其他人不要再给总统任何意见，好吗？他自己跟自己真的已经太过不去了，这个很恐怖。
你不要这样搞，大家不敢跟我讲话。
好啦，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义务推广一下，好不好？我们节目还是要推广一下的性质，就是
推广什么？
我希望没有，我们刚刚没有聊到啊，就说大家可能像平常看。因为其实上一集的节目我请一些 那个 Reality No Show 的演员来，然后我们就不小心聊到最后好像在排戏一样，然后其实那一集的反应蛮好的，是因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不是很熟悉哦，原来你们是这样在工作的，因为其实观众进剧场看戏，他其实最直觉就是说，哦，你演的好不好，演的好烂，演的好好笑，演的很烂，这种就直接是很直觉的，其实真的我们也没有奢望，也没有觉得说观众一定要去理解说，哇，你为了这件事你背后花了多少功夫，其实这个不重要，但我觉得有些人还是蛮好奇的，那因为我有经验你也有经验，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通常啊，我们通常云门的舞者他的一到五的 schedule 长什么样子，
我们的规定是十点要开始上一堂暖身课，那看每一个舞者状态，他如果有一些人会提早很多，有人九点就来了，然后有人九点半，有人最后一刻，
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十点吗？有这么晚吗？
你那个时候是进来排练而已，在跟你排练之前他们需要上一堂暖身课，然后上一个半小时，不管今天是芭蕾舞啊，武术啊，武术他们就要做一些很基本动作，然后停在那边很久，每一堂课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有加入街舞，然后有
哦，他们现在开始跳街舞了，
他们礼拜一会上街舞，
哦，好酷哦，
那有时候会比较晚下课，就是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的身体的一种，不管是养分也好，不管是暖身也好，就是给，因为睡了一天嘛，然后早上醒来让身体苏醒这样，然后中间他们休息十五分钟，大多人就擦个汗啊，
只有十五，只有十五，嘿，继续，
十五分钟还蛮久了，
你去死啊你
倒个水上个厕所就差不多了，然后擦个汗换个衣服这样，然后就开始排练，
OK，
所以是11点45开始排练到2点，
OK，
那个排练就是不断的重复动作，不断在 repeat， 先复习昨天的，或者跟某一个人工作，或者某一个段落一直不整齐，所以重复一而再再而三 的重复这样，其实很枯燥了，然后再来是休息到3点15，两点休息到3点15，一个小时又15分钟，以前只有一个小时啦，后来被
抗议了，是不是？
对对，就觉得大家怎么吃完饭要工作了？
其实是真的，因为你完之后你不会马上冲出来你就去吃饭嘛，大家还需要一点时间啊，喘息一下，
而且吃完饭也需要消化，
没错没错，
他们没有消化就来，所以搞得大家肠胃都不好，所以一个小时15分，3点15就开始工作，一路工作到6点，
OK，
就像一直杀，跟刚下午重复的一样的事情。就今天做到哪里，然后谁的动作，然后 哪里不太顺就一直在做这样。那听起来好像都在工作，可是通常这个一天下来，他们的那个衣服大概可以湿掉四五件五六件吧，
肯定
或者早上下午都穿的不一样的衣服，因为早上那套也湿掉了，所以就是一直一到五的工作是这样。
然后如果遇到例如说现在十三生也要继续巡演啊，又排了新的作品播，哎，是同一群人吗？还是其实是有分开的？
这次是分开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他们礼拜五 就要准备出去演出了，然后演六日，然后再休一二，所以有时候一天一周会工作七，连续工作七天了，然后再放
两天
再放假这样。
OK，
所以舞者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
真的、
一件事情，
用
身体。可是有些人是因为这样的身体 的使用，去满足到一些精神上的事情，或者是得到一些精神的满足。
今天就用这个云门舞者的一天来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你在舞台下面看舞者在舞台上面这些表现，它的背后真的是岁月、时间、精力、精神、青春
累积出来的。
对，不管怎么样，这就是我对舞蹈的偏执。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看一支舞蹈，光是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值得。然后我也真的，我上次有跟听众朋友讲过，你要是听不懂，你再回去听我们前几集的节目。就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舞蹈，就我根本不 care 舞蹈看不看得懂。你现在跟我讲说看不懂舞蹈，不进去看舞蹈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我最享受舞蹈的看舞蹈的过程，就是看到某一个瞬间我会被带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我做任何事情都达不到的，我觉得很怪，只有看舞。
哇，有没有音效可以用？
哪一个？哇，哎，哦，你听不到因为你不戴耳机。对，所以呢在这边最后节目的最后，哇我们真的超过时间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跟大家讲一下云门舞集那个什么艺术总监
什么东西啊，
艺术总监郑仲最新作品播在台北国家戏剧院、台中国家歌剧院还有高雄卫武营都有演出看完 RNS 之后就可以准备好看播了。OK， 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钟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我们就 see you next month， bye。 你要讲 bye 啊
bye。